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西门彼得叫迪图马的多马、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丹叶、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和另外两个门徒都在一起。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对他说，我们也和你一起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坐什么。天刚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他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他没有。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会得到。于是他们下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很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主啊，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这座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外衣跳进海里，其余的门徒因离岸不远，约有两百肘，就坐在小船把那鱼往鱼打拉过来。他们上了岸，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和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上船，把网拉到岸上，往里闷了大鱼，共153条。虽然鱼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主。耶稣走过来拿饼给他们，也照样拿鱼给他们。耶稣从死人中复活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又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会怎样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我在讲道之前，只是 Steve， 你可以这一堂不留在这里都可以啊。谢谢。好，其实读到约翰福音第20章的最后两节，我们知道作者要写这一个福音书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第21章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的后记。为什么约翰要写这一个21章呢？这当然是圣灵的感动，而我们也知道这一章圣经对任何一个时代的基督徒来讲太重要了，因为是关系我们得到基督的生命之后，如何一生用爱来跟从他。其实当约翰基笔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彼得已经殉道，而约翰也快将离世。当他细数当年的时候，内心必然别有一番的感受。有15节开始啊，整段圣经你看见主要的中心都在讲什么？都在讲爱。是复活的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查问彼得对他的爱，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首先我们看看这个爱的体验。耶稣连续3次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令这个彼得本来有非常爽快的回应到心中发愁，因为他不晓得为何耶稣三番四次询问他同样的问题，而这不过是一个很简单只需要回答是或者否的一个问题。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人问你同一个问题问你三次啊？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婚礼里面，那个牧师对一对新人说，你愿意嫁给某某人，你愿意娶某某人啊？会问他三次吗？啊，一次不是够了吗？我愿意啊，这样就好了嘛。为什么在这里要问他三次呢？这是否意味耶稣不相信彼得的回答，或者他表达的不清楚，耶稣要再听清楚一点，又或者他洞察到他内心仍然有某些隐而未现的杂念，因此呢，断定他的答案其实是言不由衷的，爱是一种非常抽象的东西，对吗？彼得没有办法提出任何的证据证明他对耶稣的爱是如何真实无异的，他唯一可以把持的是心中一份确信，他觉得是真的，我真的很爱主，对耶稣忠贞不二，至死不渝，这是他的立志，也是他的感受，也是他一种的意愿。但是这一份确信却在耶稣连番追问之下好像给动摇了，为什么耶稣问了也在问了第三次，这个他就有一种怎么的想法，他会想，我真的是忠耶稣爱他胜过一切吗，我真的能将这个爱延续下去吗？而不仅是一时间的火热，比对几天之前彼得曾经做了一件事情，大家都记得是三次不认主，他大概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很自私，尤其是连他的主好像对他的回答有一点怀疑，他就更加不能自夸了，那一天不是很夸口吗，于是彼得开始发愁，在全知的基督面前，人间的一切证据坦白说都是不管用的。彼得不敢宣言他对自己的了解比耶稣对他的断言更正确，如此他只能谦卑地说，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这个彼得很聪明，这样说。彼得将耶稣的知放置在自己的知前面，每次回答之前他就说，主你知道，第三次他还加上一句，你无所不知，其实你问你都已经知道了，我不回答你都知道了，然后他才说，你知道我爱你。他知道唯有耶稣的知与他的知识相吻合，他的知才有确实的可靠性。弟兄姐妹，如果主耶稣现在问你同一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呢？有没有人回答说，主我不爱你？有的举手，可能你也不敢举手，可能你也会说，主啊，我爱不爱你你不是知道了吗？你还要多此一问。主当然知道我们爱不爱他呢，也知道我们到底有多爱他，爱他有多少。我相信没有人会说不爱主，但到底我们爱主有多少呢？这才是问题。爱永远不能以为足够，早上保罗说在爱里面要常以为亏欠。我们爱，但是否爱不足？我们是否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主呢？这个有分别。我们是否对主有一种到底的爱？这个我们想到几方面，你比其他人更爱主吗？对 对彼得来说，他认为他比其他人更爱主的。刚才都讲了，我们都记得耶稣在克西马里园被捕之前不久，西门彼得曾夸口说他的忠诚度高于他的同辈。他怎么说呢？啊，什么人跌倒我都不会了啊，主啊，你要记得啊，我不会了啊。啊，当他们吃完主所设立的最后晚餐之后，唱了诗之后，就往橄榄山。在途中，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彼得就一如以往，他就马上说：“这是众人为你的缘故跌倒，我也绝不跌倒。”哇，真的夸下海口。也许彼得并不是想自夸的，哎，我也真的同情他啊，而是想向主保证他的一种忠诚，一片担心。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出来的结果不是这样。彼得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而是想让其他人知道，尽管他们的信心软弱，但他永远不会惜心于主的啊，这是他的一种心愿啊。这个其实也很难得，对吗？弟兄姐妹，请问你与其他基督徒相比，你对主的爱有多深呢？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们要与其他人比较谁更爱主。如果这个态度是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会怎么互相批评、互相比较，那么这完全不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来面对这个问题啊！因为这样的心态跟那些法利赛人没有什么分别。但这个问题至少可以提醒我们自己：你是一个光明的基督徒啊，无所谓的、随随便便的啊，虚有其表的，还是一个对主真诚的门徒啊？你是真心跟随耶稣吗？还是为了单单得救上天堂而接受他？几乎每一个教会都至少有两类人啊，一类只是仅仅啊属于那个教会啊，我来参与聚会很好了啊，他们或者得救了，但他们的生命表现并没有展示出他们对主一种深爱，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侍奉，但并没有因此更专注基督，为基督做美好见证，或者有更有效的一种服侍。另外一类人，他们并非只做观众，不是单单三分钟热度，而是忠心侍奉，全然委身，承担责任，履行使命，为主摆上。请问你是哪一类呢？第二，我们想到你爱主胜过爱别人吗？其实当天和耶稣、彼得一起的还有另外六个人。西门对耶稣的爱与他对朋友的爱相比是如何？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西门彼得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他说的话很多人不但你听而且有反应的。当天他对同伴说，我要出去打鱼，哇，那么简单一句就带出影响力了，有反应了。他的同伴怎么说？我们和你一起去。哇，如果彼得没有这样说，恐怕另外六个人都不一定有这个想法啊，或者有这个想法也不敢这样说啊。既然彼得开口了，哎，我们和你一起去。毫无疑问，彼得对自己的影响力很自豪。哎，你看我的话，他们听的。你喜欢你讲的话有人听吗？还是你喜欢你讲什么话都没人听吗？他可能也享受对这个团队的领导，他是大二哥啊，大二哥。他们七个人可能都已经意兴阑珊了，啊，他们本来的梦想幻灭了。自从耶稣第二次向他们 显现就是在楼上房间出现，因为多马向耶稣发出这个挑战我非要看见他不单止这样，我非要用手探到他那个受伤的手，那个受伤的肋旁，我都不会相信。哇，耶稣就为他而来了，之后就没有再见过耶稣了，对吧？耶稣接受了这个多马的挑战，但是之后呢，那些门徒怎么样呢？可能门徒还是非常的一种糊涂好像好像做了一场梦，或者说到底刚才所看的是真实还是不真实的，人就是这样彼得出去打鱼不是自在出去海里面玩玩几个小时今天我们会还是弟兄姐妹很喜欢钓鱼的开了个船到海边玩玩一天怎么都够了都回来了也有收获了就回来。这个彼得可不是这样，他准备重返原来的工作，重操故业。现在耶稣来了，哇，耶稣来了是要再次向彼得检视他的神性，以及他在彼得身上的托付，因为他看见彼得好像忘记了。我们很善忘，我们有些时候讲的怎么坦白真诚都会忘记的，这个彼得就是这样。耶稣要彼得爱他胜过爱他的同伴朋友，胜过去做他们的领袖，致使彼得的朋友离开他抛弃他，耶稣希望他能够决心跟随他。弟兄姐妹，你喜欢什么？群众的掌声还是救主的认可？身边的人所给你的压力会令你放弃你的信仰吗？你对主的信和奉献有没有标价？你所做的是因为一个人你所喜欢的，他怎么做我就跟着他做，因为我喜欢他，是因为他的缘故他不这样做我就不这样做，他这样做我就这样做。我们必须爱耶稣胜过爱任何人，我们绝不能允许别人介入我们和我们的主之间的这个关系。我还记得30年前我在这个墨尔本读神学的时候，读那个 master 的时候那个好像真的联合国什么各地的学生都来的。头半年我住在学生宿舍，因为师母跟两个儿子还没来，他们还在香港。隔壁是一个从西澳来的本地年轻弟兄我同房的是一个从东加来的最搞笑，第一天我还记得他说我们怎么沟通了，我说我在讲英语为什么你的英语我听不懂他也说他在讲英语，他的英语我也听不懂。这个从西澳来的本地弟兄，他本来是做律师的，他对我说他本来跟一个香港的姐妹在拍拖，他们感情很好，他们是同学，他也很喜欢那个姐妹一方面她很漂亮结果他就从房间拿了一个照片给我看，你看看他是不是很漂亮我说是挺漂亮的只可是那个姐妹反对他奉献做传道。结果呢，他为了回应神的呼召，就决心忍痛的离开他。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看见他的表情他心灵的重担要放下，他最爱的女朋友这样离开西澳要来到墨尔本读神学，哇！头几个月我真的看他，告诉你他心里面怎样放下，还是都一种难过为什么他的女朋友不愿意跟他一起来了？其实你记得当年戴德生先生离开英国到中国之前，他也曾经爱慕一个姐妹但是呢，这个姐妹不愿意跟戴德生到中国吃苦，结果呢，戴德生就只有跟他分手。你爱主胜过爱别人吗？你爱主胜过爱身边的东西吗？最有可能的是，当时耶稣指着渔船和渔网等等东西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看得见的。 对基督徒的真正考验是当他们面临一些个人优先事项的问题，譬如那个时间他想到他的前途啊，他想到他要不要买房子啊，这个当然了，人生都会这样。身边这些东西的问题或者谋生的问题总会出现，平常好像没有注意，但碰到这个问题，这个事情马上这个出来那个出来啊。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说任何人为自己的家努力争取生活所需是不对的啊。只有当这些成为我们生命的一切优先啊，把主放在一边啊，那个才是错误的。保罗说，人若不按看顾亲属就背了正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的家人更是如此。然而圣经却警告我们不要过度注重生活中的物质，不是不需要物质，不要过度注重生活当中的物质。耶稣说，你们不能又侍奉主又侍奉财力，不要为明天忧虑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最大的属灵挑战之一是要超越表面有形的东西，我们太被眼前所见的困住，在生命当中真实的东西是什么？就是那些看得见可以摸得到的东西才是真实吗？我告诉你，不是。更重要的往往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尤其是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看不见的，但是那些东西啊，是非常非常影响性啊。我们内在一些属灵原则和概念啊，这些东西都一直在主导我们，看不见的，但是你被它一直来主导。你最喜欢什么？那些东西本身还是更高的一种属灵原则。理智的回答这个问题，你就会对自己身为基督徒做出更正确的一种评价。多年前有一个传道人他这样说透过亚伯拉罕和罗德，他说亚伯拉罕是那种如果事业与信仰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会放弃事业的人，但是呢，罗德是那种如果信仰与事业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会放弃信仰的人。弟兄姐妹，你爱耶稣胜过爱你日常生活中周围的事物吗？如果你爱主更多，你就不会去做一些他不喜欢的事情，对吗？对不对？没反应，我不晓得你对还是不对了啊。不会的，也不会在主日明明是到教会敬拜神的，却做了别的事情，因为别的地方更好玩，有其他事情更重要。我不晓得你是怎样。其实以上三个问题不用说都非常明白，无需多做解释，相反我们需要实际的来反省，信仰的反省，诚实的面对我们对耶稣的爱的问题。总而言之，侍奉的真正动机是爱，如果我们爱我们就会侍奉，如果我们不爱我们就不会侍奉。如果我们不去侍奉，那是因为我们对主的爱不够深，不是主不爱你，还是你对主的爱不够深。我们需要更加爱主，不爱主保罗说是可诛可咒的。如果你已经说我爱主啊，求主还是用他的爱不断厉害的激励我们，以致我们能更爱他。然后我们想到第二大方面，爱的表明，不单是嘴巴说爱呀，查问三次彼得都说我爱你了啊，那怎么表明呢？第一个呢是愿意遵行托付，彼得自然表白他对主的爱，主马上怎么自由委以重任啊，把重要的责任来交托给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也说你牧养我的羊。在这种托付上，不单只看见没有爱主的心是不可能牧养的，而主也不会把羊托付给一个不爱他的人。 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人对主和主的羊两方面的关系。第一，爱主才能爱羊，除非你不爱羊，你要爱羊，你必须先爱主。爱主的羊的那种爱是根源于主的爱，如果在这种关系当中有主的爱在我们的心当中，就不会不爱主所爱的羊群了，对吗？这个道理很简单，除非你不爱主，就什么都不用讲了。你如果说你爱主，你肯定会爱你所爱的主所爱的，对吧？你爱人是这样的吗？你爱他，你会爱他所爱的。如果没有爱主的心，是绝不会牧养主的羊的，这个是太艰难的事情了。牧羊人对于群羊爱心的大小，是以他爱主的心有多少为衡量。所以主没委任彼得之前，就先查问一下三次，你爱我吗？爱羊就是爱主。我们如何在主身上表明这个对他的爱呢？是只做爱人来表现我们爱主，只做服侍人而服侍主。约翰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个在约翰一书他这样说的。耶稣说，这些是坐在我一个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啊，这个道理啊。弟兄姐妹啊，请问主今天托付你什么？你是否愿意只做忠于所托来表达你对主的爱呢？第二，愿意全心跟从主。主在这里再次呼召彼得，其实我说前后是第三次了，不单只为挽回他，还再次给他机会。你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吗？执着叫彼得下网打鱼，使他经历主超自然的能力。哇，整夜劳碌没有什么所得，就是那么耶稣一句话把网撒下去。哇，那个鱼多到船快要沉下去，上帝保守那个船没有沉下去，不然的话得到的反而也好像跟没有得到一样，因为都没有了，船都沉了，对吧？不会，上帝的恩典也从而让他认识到他是掌管万有的主。而彼得说，主啊，离开我这个罪人。耶稣说，你跟随我吧。彼得跟随耶稣，我们都记得啊。现在呢，主又再次执着叫他撒网，从整夜没有打做什么，到得到153条大鱼，好像那个场景啊，跟当年那个有一点类似，提醒他主才是那位真正得鱼的那一位。只是几年前的事而已啊。现在主不只要他得鱼，而是要他为他的人，这是主复活之后唯一的神迹。彼得虽然软弱，但感谢主，主从来没有放弃他。主今天有没有放弃你啊？你不要因为你一次失败好像永远抬不起头来，耶稣从来没有放弃你的。主进一步指示他一条路，一条牺牲的路。他说，你少年时有自由，到年老的时候，人要把你束上，拉你到不愿去的地方。原来爱的表明就是愿做爱的牺牲。这条耶稣讲得很清楚，是一条牺牲的路。怎么牺牲呢？一个拯救人的道路啊！耶稣再次表明对彼得说，你要履行牧养喂养小羊的事工，就必须具有牺牲的精神，因为好牧人是喂养舍命的，除非你不是好牧人。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不肯牺牲的人能成为羊的好牧人，唯有热爱主才会甘心乐意的牺牲，才能善牧主的群羊，因为他是跟随主的脚中，才会愿意学习耶稣的榜样，摆上自己完成托付。第二，荣耀神的道路。 根据耶稣所说，彼得将会怎么被人束上，失去自由，带他到他不情愿去的地方，心身不由己了，是指他怎样死来荣耀神。在历史里面，我们都听说彼得是倒钉十字架的。原来拯救人与荣耀神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好牧人当然会多做拯救的工作，因为大牧人就是那个拯救的主，救赎的主。我们做牧人的，跟随主的，就要关心身边还没有得救的人，从中能显出主的荣耀。一方面救人才能荣耀神，这个过程只是荣耀神；另一方面，为了荣耀神，我们就会去救人，因为这是神应该有的荣耀。因为人还在罪当中，神就失去了，归去了他本来有的那种荣耀。好牧人为羊牺牲，羊固然蒙了拯救，而神的荣耀也就彰显了。这就是为什么殉道者往往能显出神荣耀的那种原因。第三，与主同行的路，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走在这条牺牲的道路上，而且这条道路进入荣耀。我们今日走这条路，正是跟随主的脚踪，效法他的榜样。主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们要众于所托，就必须行在主的路上。所以主对他怎么说？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不是丢弃他，你来跟从我吧。意思就是说，你与我一起行走吧。今天我们都是与神与主同行，与他同工，是蒙福的弟兄姐妹。耶稣不是说你走自己的路吧，耶稣说你跟从我吧，问题只是你愿还是不愿意跟从他。这个跟从是个别的，别人不能代替，也不用理会别人如何。所以当彼得问耶稣这个人如何，是指着约翰的。所以我觉得约翰感受良多，现在约翰快要离世了，回想这些话，他肯定会有很大的触动。总结，信仰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如果说基督信仰的核心是耶稣基督，信仰的精粹和内涵就不只是一大堆关于耶稣基督的教义，乃在于他在具体时空上向你我施予的爱。掏空了基督的爱，我们信仰就是以自为本位，争拗某某的信仰或怎样的信仰，好像是比较完备等等，更正确等等，这就是变相一些以自我为本位一种自义。信仰的本位是基督，我们都是卑微软弱不配的人。所谓相信基督，其实就是承认和接受基督对我们的爱和恩典。我们本来不配受这种爱，自始至终都是因为基督的怜悯。保罗说，基督为我们死，不是因为我们悔改了，更不是因为我们信赖主，乃是刚刚相反，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耶稣就拣选了我们，是他先爱我们，才爱我们到底。弟兄姐妹，让我们存谦卑感激的心，以爱回应他，你愿意吗？你爱主吗？一首诗歌我很喜欢的，苏州杨牧师，他说，你说你已经相信耶稣，为何你信他信不真？你虽说你已经跟随耶稣，为何你仍在世路奔？为何不诚心遵守主道，读经祈祷养育灵魂，爱护教会引人信耶稣，行为圣洁荣耀神？你说你已经信主耶稣多少年，为何如此冷淡，辜负主洪恩？ 因为我没有想到 Steve 在这里啊，所以我就预备了一个这样的视频啊。这个我就不因为时间再读了啊。